情感需求与现实的博弈。在这个充满喧嚣的时代，我们常常会在深夜的灯火下生出一种莫名的疲惫，这种疲惫并非源于体力的透支，是一种深植于灵魂深处的渴求与匮乏。你是否也曾坐在窗前看着身边那个熟睡的人，心中却在反复权衡，他能给家庭提供优渥的物质，可为什么偏偏给不了我想要的温存？或者他确实忠诚的近乎木讷，可那份平庸又让你感到生活如一潭死水。我们似乎总在玩一场永无止境的拼图游戏，试图用一个凡人的血肉之躯拼凑出一个全知全能的神。这就是当代情感中最大的隐秘痛点，我们不是在爱一个真实的人，而是在爱一个关于完美的幻想。那句扎心的话说到了骨子里，女人对男人往往有着金钱、能力与忠诚的铁三角诉求，可当这三者奇迹般汇聚时，我们又会生出对温柔、体贴、陪伴的无限需求。这种既要又要还要的心理困境，本质上是我们对生命局限性的某种对抗。直到我真正理解了佛学中关于执着的毅力，以及人本主义心理学中关于自我实现的底层逻辑，我才恍然大悟，所有的痛苦其实都源于我们试图在有限的客体身上索取无限的满足。如果你也正深陷这种求不得的焦虑，不妨让我们像老朋友一样在火炉旁坐下来，剥开这些欲望的外壳，看看里面到底藏着怎样的生命真相。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视角来看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不断生成的场域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，当我们满足了生存与安全的底线，自然会向往情感的共振与价值的实现，这本无可厚非。但问题在于，我们往往把伴侣当成了填补自己内心黑洞的补丁。如果你的内心是匮乏的，那么无论对方多么优秀，你都会像一个漏了底的容器，永远装不满。一个男人如果事业有成，他的精力和野心必然在疆场之上，你却要求他在金戈铁马的同时还能回过头来为你修剪花园里的残枝。一个男人如果温柔细腻，他必然有一颗敏感甚至多愁善感的心，你却又在生活的重压下埋怨他不够果敢刚毅。这种矛盾的对立统一构成了生活的真实张力。用辩证的眼光看事物的每一项优势，往往都标好了与之对应的代价。就像萨特在哲学中所探讨的，人是自由的，但这种自由也意味着选择的局限。当你选择了一个驰骋商界的雄鹰，你就必须接受它无法长久盘旋在你的屋檐下。当你选择了一份一眼见底的安稳，你就得承受那份平淡背后的乏味。从佛学的智慧来看，这便是一种贪嗔痴的交织。我们贪恋全方位的圆满，却忘了世界原本就是残缺的。那种既要也要还要更要的逻辑，实际上是在构建一个虚假的自我中心。佛学讲慈悲，真正的慈悲不仅是对众生，更是对那个不完美的伴侣以及那个不完美的自己。当你放下那份必须全盘掌控、全盘拥有的执念时，你会发现爱其实是两个残缺灵魂的相互扶持，而不是一个巨婴对另一个巨婴的索取。我们需要明白一个核心的心理模型，投射。我们往往把自己无法实现的梦想、不敢面对的软弱全部投射到了伴侣身上。你要求他有钱，或许是因为你潜意识里缺乏生存的安全感。你要求他温柔听话，或许是因为你在外界找不到掌控感。这种过度的补偿心理让亲密关系变成了一场沉重的负重跑。那么面对这种贪婪带来的痛苦，我们该如何进行行动层面的重建呢？首先，请试着与自己的局限性握手言和。在心理学上，这叫做接纳现实。你可以拿出一张纸，写下你最看重对方的三个品质，并清晰地意识到，为了这三个品质，你愿意放弃掉哪些边际收益。比如你选择了他的事业心，就请心甘情愿地接纳他的忙碌。这种清醒的选择能让你从无谓的抱怨中解脱出来。其次，学会从外部索取转向内部生长。我们要明白，没有任何人能承担起你整个人生的幸福。当你把目光从对方身上收回来，去深耕自己的兴趣、事业和精神世界时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当你变得丰盈且笃定时，对方给你的那一点点关怀都会变成意外的惊喜，而不是应得的欠条。这就是道家所说的无为而治，不刻意所求，反而能得到最自然的馈赠，最后去看见那个真实的、活生生的人。我们要摆脱那种工具化的眼光，不再把伴侣看作金钱的提款机、性能力的提供者或情绪的垃圾桶。试着去了解他的疲惫，去听听他的恐惧，去感受他在那层层铠甲下的脆弱。当你真正看见了他的不容易，那份挑剔的火气自然会熄灭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沉的同情与共鸣。 生活的真相往往并不在那些闪闪发光的完美时刻，而是在我们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，依然热爱它的那份坚韧里。就像罗素所说，对爱的渴望，对知识的追求，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，这三种纯洁而强烈的感情支配着他的一生。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学会爱一个真实的、有瑕疵的人，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高级的修行。与其在既要又要的贪欲中自我消耗，不如在知足知止的智慧中找回宁静。你要相信，那个偶尔木讷、赚得不多，但也努力为你撑起一把伞的人，已经是他那个生命状态下能给出的全部温柔了。诸君如若有过类似经历，或对此有不同见解，还请在评论区各抒己见，我会悉数研读，期待在文字间与诸位相遇。